到今天的角小姐，我是 Kiki。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来了一个神秘嘉宾，他是一位180线的一个小演员依依。我们今天就随便畅聊一下吧。我那时候是在大学的酒，就是大学里开了个酒吧，然后我就在那儿打鼓，正在那儿打鼓。我那时候染了一头黄毛，我就玩世不恭，我就飞出了一个头子了。我藏冷少，藏爱家族藏冷少。然后他就在旁边，他就那种，我就其实我很少见，就是一个人他们来酒吧的那种都趾高气扬的，就觉得就是我混这边的，我混音乐圈的，他们都特别那种。
他们特傻，就也特别可爱，
自信，对，就贼垃圾。你看，跟他录节目就贼有意思，他说话就特，
特别的阴阳怪气，
是
的，
到点。
然后他完了之后，他来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呦，就是说，他要给我打招呼呢嘛，不是？然后我打招呼的时候，他就站在门口边。”嗨，他说嗨，你是老板娘吗？我说什么是老板娘？他在后面跟我说，但是你是真的不适合染那黄头发，你染的黄头发就让人特害怕，就让人不敢靠近你，就觉得你是个坏俗。然后完了之后，我说那你当时还太美的不可方物呢，就接近你的人好像都。
觉得有些危险，都担心他们的未来婚姻都失败，都得。
就好像我要是如果现在说啊你好，依依同学，我爱你，好像我在那溜钩子拍马嘛。但是我当时
逼逼逼，
对，我当时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打鼓的时候不戴眼镜儿。我眼镜永远处在一个损坏的状态下，就永远打鼓不戴眼镜。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打了个招呼，完了之后后来我先是我那个就是大学里谈那个男朋友跟我说，他说前两天给你打招呼那姑娘是真的漂亮。我说那是有多漂亮呢？他说哎呀，反正是真漂亮，话给你撂这儿呢，你自己想吧。我一寻思啊，我那个就是说我们乐队就是社团嘛，大学都有社团，要招新，招新人的时候，那你不就美貌？你要么美貌，要么兴趣，要么就是你的，就是那个胡言乱语，你就是歪，就是说的贼好啊，说的说的都摆摊。
我感觉我占全了，我又美貌，我还爱胡言乱语，怎么办？
然后我就把他给瞄上了，这个时候我就利用他，我就给他发去一个信息，我说：“哎，嗨，同学你好。”那时候我第一次加他微信，因为我是实属是不知道他长啥样。
你忘了我们加的是 QQ 先？
哦，对，是，反正不知道，用 QQ 居然。然后我就先加他 QQ， 完了之后就说：“哎，你帮我，就反正就是巧舌如簧吧，就给他把他给骗来了。就说我们到时候有个以迎新纳会的那么个东西，完了之后，你就来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唱首歌也行。你就只要在那杵着，你只要在那杵着，那我那个钱就是大把大把的就来了。”我当时就这样想，长得太好看了。就后来，就我到跟他聊天，我都不知道他确切长啥样。真的，这是个实话。我就是听旁人说他就是说，哎呀，我要是能跟他就是说什么，哎呀，拍个照什么，他长得太好，他是我们建大就是标出什么前几代学姐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不管那些个，我就觉得，哎呀，我能把你弄来，把人家弄过来，你给我照个心。完了之后，就钱咱俩对半分。我当时这么想，哎，没想到一见真容，我这真的就是，就他长得是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吧，就是还没有经过社会的那种 启迪吧的那种感觉。长得特别像那个就是、那个、
古力娜扎，
不是古力娜扎 baby， 长得特别像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
Angelababy，
就是什么七彩祥云的那个叫什么
吉祥三宝，
七彩祥云，
那是啥，
他一定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接我
是
霞仙
朱茵吗？朱茵吗？
对对对，
我有像过朱茵吗？我怎么不知道？好开心呀！我一下高兴的不得了了。
他真的就是过来之后，我真的见到他真容的第一刻，他给我回眸一笑，我仿佛看到朱茵拿那个银铃，就是不灵不灵那样子过来过。我想这样的小孩，这样的人生一定很美妙、很灿烂。
嗯，
就是说，他跟我就是那时候他。嗯，就是我叫他来，就是当个那个主唱，唱啥我都忘了。然后，但是他回眸给我一笑，那时候我仿佛就是看到他拿那个银铃就跟我摇呢。我说这人有毒，但是我后来没多想，我就是想这小孩就挺漂亮，因为我一直是那个比较就是觉得，就是人嘛，
我来评价一下我心中的他，就是他对于我来说呢，就他一直是一个没怎么变化的人，他唯独变的是长大了，成熟了，稳定了。但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让我从头到尾，他的关注点不是说他毫无嫉妒心，他的嫉妒心可能在于我的学业，或者我一方面一定要比你强，学术上的。但是他是属于一个对于我们可能大部分女性会在意的，哎，他比我好看，或者他身材比我好，大家的焦虑点不在他的焦虑点，就是他是一个想法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自我比较快乐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他的小忧伤有时候，所以我觉得他明明显显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这也是我们做朋友做到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朋友特别少，但是我们保持友情这么多年关系，就是因为这一点，他非常的好，就是我没有形容词，就是很好。
好的，
就真的我当时就是看到他之后，我说哎，这银铃的小女孩，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我根本就我只是觉得她很美。没有想要就是说是哎呦你太美了，我得把你给迫害了，哎呦我太嫉妒你了，那种心完全就我不知道。因为他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之后是有很多这样，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
我跟弟弟还蛮像的耶，我很爱捧爱美女的，我可太爱美女了。
就你哪不捧他，就是他是一个很，就他就长成这样，他爹妈就生成这样，那你怎么样呢？那你说他是个美女，他是个丑人，他是怎样？他是个人，他在那儿，我们看难道不是他内心吗？就有一天我还是在利用他的情况下，我说利用他的美貌，但有一天，我正在跟我就是大学那时候谈的男朋友打架呢，在我们的酒吧里面真打架，
等会儿，把我的这个人物塑造的再丰富一点，把我塑造的跟你一样丰富，谢谢。但是现在你讲完，别人觉得我是个傻子，我现在。
没有，他其实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特别，就是如果说我是 romantic， 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如果我叫 romantic 的话，那我叫 romantic 的第一号。他是 romantic 的重号，就是他好像就纯粹的，其实比旁人看他就给他附加很多复杂的东西，但他其实就是一张白纸的，但是大家不更新，大家就想在这个白纸上去涂涂画画。就讲到了我们前面美术馆的那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一个静坐的那一展艺术的那个一样，或者就是那个静坐那个艺术家，我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他就 他就在那儿嘛，他给自己使用了麻醉药剂，然后大家就可以拿玫瑰枪啊刀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可以给他、嗯、最后就是、嗯、他什么都不能做，他默默就不能他我感觉妞妞就是我不知道我说到这种我今天想哭，就是 我感觉妞妞就是一个讲他长成这个样子，你说他的你说你老了还是你奶啊是有俄罗斯血统来着，
嗯嗯，
反正就是他的真的人家就长这个球怂样子，那你说的你那你嫉妒他那你就嫉妒个就行了，嗯，但是人家不行，人家觉得就得破坏，你太美了，你就或者你坐在那儿你没有知觉我要捅你，就这种心态就是、嗯、是个大众心态吧、嗯、我感觉就是个病态，可能社会压力太大我不懂，但社会压力太大、嗯、你不该发泄在这个地方。哦对，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小杨是一个吃素的人，他是一个蛋白素、嗯、
我是蛋奶素亲爱的，
蛋奶啊蛋奶素就是他只吃鸡蛋跟牛奶，
对鸡蛋跟牛奶奶制品都可以，嗯，
然后他其他的就不吃、嗯、就可能有的人在这里也会说啊你好作啊，
嗯，
你怎么不吃呢？你看那么多牧场、嗯、养那么多牛，要是都你这样的人，那些牛羊，那些个什么，就是牧场主不都得，就是 game over 了吗？
嗯哼，
肯定会不乏有这样的人说，嗯、就
是
说是咱们这个就是网暴跟校园暴力是他妈一样的，这很奇怪。你要发生了、
嗯、
你就有毛病、嗯、反正就我得挑一挑你身上的毛病，
嗯，
还有一种人得像那个这样那得说一空白白的，其实他们家怎么说呢，我能说吗这段、那个、
嗯还是别的
那你自己说吧，
对、
就
是、我自己挑着说，对
自己挑着说、嗯、就反正就是我自从就是利用他之后，然后有一次我是真的跟我的男朋友在酒吧里打架，然后完了之后他就突然推门要进，我说现在不是时候，他说我管你什么时不时候、嗯、他就把我们个卷闸门给拉开了，哎我就想这个小女孩力气还挺大真的他就把我卷闸门给拉开，然后我就讲他就说啊不停哭，我陪他反正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敢说，
我哭得像个孩子当时、
嗯、他真的就是就哭到你就觉得你要喂一个宝宝，
嗯嗯，
但你喂两天就行了，他整整哭了三天三、哎、就是反正他一直在哭，就是哭到、就是、
我哭了一周好吗，
就是我刚开始我说啊妈那我安慰你你不要哭啊什么原力渣男用哎，后来我就说那哭吧，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哭他的我做我的，他真的纸都不是纸就是你做你的纸就在你旁边我做我的、嗯、就是然后他吧这个人贼搞笑，他哭完一周之后他可能觉得吧对这个酒馆里有亏欠，
嗯，
累了且有亏欠，然后他自己就来酒馆里打扫卫生，
哈哈
酒吧打扫卫生，然后那都是他哭的纸啊瓶子、嗯，因为在他哭的期间，我们还得营业，得是，
嗯，
然后完了，他哭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呦，那不行啊，我得，然后。最终有一天我跟他建立深厚的友谊，真的就是一些怪癖，就是说什么摸屁屁啊摸胳膊这种怪癖、嗯、但其实最终还是那一次，就是我永远跟他说的是哎 你记得吗？上次我们有一次说你也喜欢摸别人屁屁，摸别人胳膊，这个事好棒耶！
我喜欢摸肚肚，我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其实就是有点狼狈，是有一次我喜欢的一个哥哥，然后来我们家做客，然后晚上我们就顺势玩了一会儿，我就想摸一下他肚皮，但因为我喝大了，你知道吗？他人家就以为我要摸他的鸡鸡，这个可以剪成 BB， 然后就埋下了一个深刻的误会。对，是这样。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就是这。就我跟他建立深刻的友谊，真的是从那一次，就是他推门进来，完了之后我陪他了三天三夜，差不多吧。
嗯，
到他又回来，然后因为我们那个酒馆是就是不关门的，就是谁推谁、嗯、谁那个叫什么那个拉窗，就是谁拉的都能行的那种。
嗯嗯，
然后他就进去。大概打扫了三天三夜差不多。
哎呦，夸张了夸张。
但是差不多真的有妞妞。真的有意义。真的。就是。
其实有一个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我无聊。
啊对他太无聊了。但是不管如何他把我骗到了。
对，不然你骗到了。
根本就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一句话，我就特难受。他说哎。我长这么漂亮，你难道
哎，我可没说过这话，
我
是不敢说这话的，我可不敢说这话，我都被骂成这样了，我还敢说这话？
但他差不多了，就大概意思啊，嗯、就是说我长得还挺漂亮的，你怎么都不嫉妒我呢？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嗯、我说就我看人就不看面，
嗯。
我就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跟你长什么样都没关系。然后就此展开他被遗弃卖的历史。我感觉啊妈的，我是在那个年代，我想就不是说是去保护朋友吧，
嗯，
保护一个他妈的所谓的人。因为你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校园暴力太可怕了，
嗯，
他都不是说在摧毁一个人或者是摧毁一个性别，他是在宇宙大爆发，他搞那些事情就让人感觉太害怕了，我天。然后依依同学您讲讲您的经历吧。
嗯，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你是为什么当初问出那句话？你当时确实问了，就是说，
嗯、对我当时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应该是我跟佳琪在他的一个酒吧，或者是我们两个喝大了开了一个房的情况下，我们两个都聊天，嗯、我们两个非常开心在聊天，然后我就问他，如果是对他的话，我应该能说出这个话，因为当时我对他是绝对安心的，所以我对他说，其实你也知道啊。我觉得其实我长得还挺好的，对吧？但是有些人他嫉妒到我，有些害怕。所以这段时间之前，其实佳琪在那个软件上邀请我去给他们社团去唱歌的时候，其实我是刚起初是比较拒绝的，不是说我想拒绝这个事儿或拒绝于他，而是说一个女孩突然上来对我如此的友好，我作为我本人是有极大防备心的，这个是必然的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那个事情经历之后，因为我当时哭是因为我失恋了，那是我大学的，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男朋友，我很喜欢他，他是我们就是摄影那个系的那个学长，他非常有才华，我当时非常的伤心，他陪了我七天七夜，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这是个事实，因为我的父亲当时
我
的父母当时给我发了一句话，嗯，说佳琪是那个黄头发的孩子，对吧？我说是的。他说人家陪了你七天，就没有后话了，可能跟后面没有联系，因为我的父母的脑子也比较飞，然后就说下面真的就说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陪了你七天，
然后就帮我删了他爸爸妈妈，把我给删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爸妈是一个不打备注的人，然后他们直到找不到佳琪的时候问我佳琪在哪儿，我手机里找不到，我说你把人家删了你不知道吗？然后他俩又快把人家加。
哎，你知道我当时整个人在就是说在宿舍的状态，就是我操，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要被别人的父母删掉了，这样的事
对对对，意外就非常意外这个事儿。然后我接下来继续往后讲，我们聊这个问题，我说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挺好的，然后你怎么不嫉妒我，对我很好。然后我当时还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我说我的高中之前同学，说实话就是除了个一两个，真的是一两个，就是在此之前同学，就我人生中可能不超过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不超过四个人，这四个人我可以记，就给你背出来，真的，这些人我全部删掉了。我到大学之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我宿舍的徐媛媛同学，然后第二个真正就玩到现在，就是完全在精神上可以跟我一起去交流的人就只有他。然后他说，他什么我忘了，反正让我更加放心了。然后我们就要不要说接下来就是之前发生的事儿，为什么让我如此的避讳。我当时那段时间心情简直就是我很局促，我很紧张，就为什么说比如说在大学的剧团里头去表演或者是任何的事情，还有就是我包括我进入社会，我会刚开始进到一个地方我会很局促，除非我认识这个人慢慢了解很久，是因为严重到那个时候我的手跟脚不知道往哪儿放，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紧张，已经我才发现可能我精神病态已经很多年了，由于就是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焦虑，所以导致我不正常。
那我就想问，就是说依你到底就是说为什么让你觉得就女性朋友就比较可怕，或者不是说女性朋友，就是你有那行，那你高中到底交到了有多少朋友啊？
我到其实每个人在人生中真正的朋友非常少，还是阶段性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能走到我内心里的朋友可能超不过两个，两个不到，就两个人，对，就我还会记着他们，我会还会联系，还会担心。
另一个是谁？你先告诉我，有点吃醋。没有开玩笑的。
圆圆就是
啊，圆圆，
他可能没有我们聊的这么多，但是我们甚至不太说那些话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被保护的人。他的话题我们可以再剪一期，他那个也很酷。
对，就是我有天就很感叹，就是这么一个被伤害的人，他这么善良的去说发现别人的好。就是说有一句话有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他什么什么一辈子就要被童年保护或者被童年给伤害。但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吧，怎么说呢，就你看人强大程度，我可能其实我需要被保护，但我假装，我 pretend， I don't
mean
that.
Yeah, time to pretend.
Yeah.
Yeah. 就是我依然会选择，我依然就是我经历那些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说不足为奇，可能有更惨的人，但是对于我的心灵来说，可能我承受能力弱吧，我并不是个非常强大的人。就是不落地的事儿，在心灵上我是个其实挺脆弱的人，但是我选择善良，我选择这样，这是我的一个小信仰。对，
那你就是说你对，我不好意思啊，我想挖你的苦楚，
挖吧，
就是说你特别不善良的那一段的回忆是什么呢？
我特别不善良的一段回忆是，我想想好吗？
他在措辞，其实
我没有在措辞，我真的在想，我觉得我说个良心话吧，我活这么大没对不起过一个人，最后让我闹掰了烦的全部都是真的是他们有问题，就这个事儿太严重了，让我翻脸了。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说去昧着良心去做过一件事，唯一有一件事就想起来，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双子神偷》。
我也看过。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神偷他们贼酷，我就从小想交一个这样神偷的姐妹，现在我交到了。然 但我没有
骗你，
我没有一起偷过东西。但是小时候就那一次，那一次我从超市顺了一瓶水，然后被我爸逮住了。我爸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又不是买不起。我就说我想试试我能偷成功偷出来吗？然后我成功偷出来了，我爸把我头，你知道我们西北话打了一片儿砸，说你给我还回去，给我还回去。这是第一件事，
是陕西人，对对对对对。
对，第二件事儿、还有一件贼牛逼的事儿，就我真的傻逼小，对不起，这个可以讲逼逼，就是我当时小时候从小学放学的时候，我们家当时那个巷子旁边有一个澡堂，那澡堂的那个老板不知道怎么想的，把那个水闸跟电闸放在一层，就是小朋友能够到的位置。我其实我真的不是坏，我有时候就是想试一下，就我的性格就是我想试试，然后我就到那儿了，我到那儿看着那个电闸跟水闸，我想如果把他们关了会怎样，然后我没有说话，我走过去用手啪一拍，我一听到那个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二楼发出一堆女的啊的声音，然后我就跑了，跑了老板娘认识我爸，因为我爸老去那儿搓澡，然后又被逮过来，就是发生在同一条街上，离大概不到十米，就是很近的距离跟很近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会干这些事儿。还有一件事就是长大之后，我有时候会想杀的那些骂我的人，我想把他们打残，先把他们的舌头拔掉，这个是实话，我没有骗人，这是我最觉得不能说的话。对，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就由我本人来把这些事儿我讲给那些可能有同样的人来听。我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我之所以形成这样性格，第一点是小，就在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刚发育的就是有点女孩子的样子。进学校之后我经历的第一件事，我们总结几点吧。第一点就是那会儿刚上学就有些混混，就西北那边混混就真的他妈的很混，然后就在门口就会堵你，然后每天就要跟这些混混斗智斗勇，我还得好好学习。然后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困扰，我的手机号用到现在是第二个手机号，第一手机号那个混混给我打电话，一直打一直打，打了一个月，我爸都骂他了，然后要约他出来谈谈，要报警，然后他还在打，因为找不着这个人，因为当地的警察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佳琪在青海是知道的。对，但剪的时候就是不把陕西剪进去了，我就也不想说啥地方，然后好吧，然后我们就、咱们就讲大西北的事儿、然后我们就住在那块儿，很
我们青藏高原，我跟大西北不啊。
好尴尬，
你讲，好梗
。然后他们就这个事情让当时形成我的压迫感，是我每天的注意力集中在放学的点，因为有些女孩真的会在路上被截到、就很危险的一件事。他们可能我亲身经历过几个女孩，虽然不漂亮，但特别喜欢跟那个混混玩。然后他们长大现在真的是变得就是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然后第二个事儿是很就是男生对我的一个暴力。第二件事是当然初中时候有一个男生喜欢我，然后他伪装，他就是 time to pretend， 他就 pretend， 他 pretending， 然后他就他自己、然后他就把我带去拍大头贴。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儿嘛，然后拍了大头贴之后追不到我，就把我大头贴跟 AV 女优的剪就是合在一起放到我们学校贴吧上。
你看这种人，
对，其实我说
不是男生女，我这人就可以逼了，真的就是、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一顿逼，这是什么东西啊，
逼。对，然后所以你刚才问我说为什么对女生这么，我不是对女生害怕，就是说实话，我相较于同龄人或者是很多人，我的内心已经不能说是强大，我已经不要脸到一定程度，这个是我一定要说的，不是说我自己对我自己没有任何要求我不要脸，我指的不要脸是就是很多事在我面前、我不觉得他让我戳到我的一个任何情绪，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对你说
我雷刚吗，所以就是那些雷刚吗，我刚吗，就是有一天主播、然后他讲就是你为什么不怎么直接讲，我受不了别人骂我一句都不可以，一个词都不可以，他们就讲啊什么 哎，那天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讲到，就是说好太阳下，然后就是有一个人讲到，就是说什么我怎么说话啊，那个人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怎么说话学台湾腔啊，你一个大老爷们说话学台湾腔你就不太对劲。
但是有一个我们的点其实在于
我就
在开玩笑，我们在开玩笑就在搞笑，然后结果你当真了就会显得对方更傻，
对，
就会显得那个人更傻。
对，但是我跟你对比起来啊，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行，就别人就说我一句我就不行了，就是所以我就永远当不了主播。你当然跟我说一下你当主播怎么怎么，你跟他们说什么什么，我是一种持有一个羡慕的态度，就你说什么你不再怕的。
我也不怕，因为我不在意，我会说你闭嘴。
对，但是我在别人说我长得丑，我就会立马，哎，我真的长得丑吗？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刮掉了眉毛？哎，这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哎，我会那样想，哎，所以这事儿就是我们俩的差距。我会觉得你很酷，
差别，不是差距，因为我们不一样，就是性格，人都
不
会完全一样。对，然后我们把后面事讲完，你好剪。别喝太多，然后我们继续先把这讲完，咱俩再选。
嗯，
就是我们在之后第二点，就是所有全校的女生基本是排挤我的，骂的话非常难听，多难听！咱们在后期剪辑时候，这块可以录进去啊，会剪辑我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就非常难听。
不，你现在给他们讲，现在就讲出来他怎么骂你。
对，然后女生都罢了。就是直到我的老师，对不起，我一定要说他，我希望他长就是老了之后能听到。我们老师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女的，我两个，一个语文老师，
你说是你导师吧，
老师不是现在的，是初中的老师，一个语文老师，很可怕的一个语文老师，一个英语老师，因为我当时才11岁大概左右吧，然后那个语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趁我不在的时候说他就是勾引人的啊，勾引男人的，大家都不要跟他玩。这是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是，你穿成这样是要走 T 台吗？这个衣服是谁让你穿的？我说我妈妈给我准备的，因为我们家的教育属于就是，我觉得好看就行，
啊、
你不要想太多、
啊，
你想太多是你脏，不是因为我脏。然后我穿的衣服也没什么，前面是一些真丝的，后面有点透，就是一个丝线，但是能看到小背心儿当时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对他故意找茬儿、他故意找茬儿，他就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但那天毕业了，毕业那一天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怎么跟人发生过直面冲突的人。当我走出办公室那一天，我说你会因为你说这句话而感到后悔，因为你。我不知道他后不后悔，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傻，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我相信他老了之后一定会后悔。如果他不后悔，一定是他一辈子都没有长到他该长的那个样子。这话说的非常难听，我希望他如
对啊、为什么我不能穿我想穿的东西呢？请问 excuse me，
对，我也没有染，就那个小时候我也没有染头发，没有做指甲，什么都没有做，我只穿了一件很正常的衣服，只不过不是普通 T 恤，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然后重点是你可以说我，但我觉得你这个没有起到任何的教育作用，也没有起到任何引领任何一个孩子走向正途的作用，你只是让这个孩子在心里又蒙了一层灰甚至是屎，我很不喜欢。然后在长大的时候上了高中，我就没有去过学校，我上的是一对一的，就是在家，然后去画画，然后学的是一个表演课的老师带我，然后一个是画画老师带我，就这两个。我爸说你以后随便选，然后但是我爸不想去表演，所以我没有报到就是表演的学校。然后在高中我没有去过，我是挂名上的，这个是实话啊。然后那些同学，我偶尔去考试的时候会见到他们，他们就会跟之前是一样的，这些都没什么说的。直到有一次是
在高中的时候的高二那年，然后我一般习惯在十九楼抽一根烟再上楼。然后
为啥在十九楼呢？你在二十楼不行？
因为我怕我爸下来逮到我。是吧。然后他就一个男，就是我抽完烟刚准备上两层吧，一个人就把我的脖子就用他的大臂与小臂之间的这胳膊肘这夹角给我裹住往后拖，他很傻没有锁住我的双手，然后我就被往后拖两米，我以为哪个同学可能好久没见我跟我开玩笑，我回头一看谁也不认识，就不认识这个人，是个胖子，我不认识他。
是发生
是真的，我当时吓坏了，当时吓坏了，然后我就是当时腿已经吓软了，就是那一刻才明白，就是那一刻明白哦什么叫害怕，你是没有，你不会喊，你也没反应，就懵了，我的腿是软的，是就是瘫在地上往后被拖的，我想自救，因为我觉得你不可以把我杀掉，我真的很害怕，我可能 maybe 吧，现在没未来，但当时觉得自己超有未来的，然后我就从我的左边口袋掏出一把钥匙，那个钥匙插在他的鼻梁还有眼睛中间，然后那个皮捅捅破了，捅破之后我就喊，那一刻我才喊出来，然后我爸直接从二十楼冲下来，那一刻我爸没管我，就他我爸也很飞嘛，他第一反应不是管我，正常家长都不是这样的，然后结果我爸爸一掌把我推在墙上，然后就直接追那个人去了，然后楼下追的时候就很多乡里乡亲呀，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开始一起追，大家也不知道在追谁，这人最后被就也没有抓着，是过两天给搜捕到的，搜捕到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精神病，然后我的父母当时没有给予我足够的关心，他们可能是为了，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异家庭，这个你知道的，然后我的父母为了可能缓解自己内心的愧疚感压力，然后我妈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没事赶紧学习吧，多大的事儿。但其实那一刻就是我妈是想缓解我，但她第一次做妈妈，他们生我很早，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其实我当时想要的安慰是，这么多年你很辛苦，我妈妈知道你好好继续学习这个事，妈妈知道你以后会很安全的，就我的父母总是会只是会说我唠叨我，但不去真的把我给管上，就是照顾到这个，这一点我比较伤心，然后直到我下次去考试跟我一个当时比较好的朋友讲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男孩就到处跟别人讲，讲的全校都知道，之后传承我被人强奸了，然后我当时才知道人心真的险恶，真的你想不到他会把你黑的说成白的，然后他并且有些人说哎，我才不信呢，他就是为了博取别人的眼球，我请问你们的眼球有什么好博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既然是假的，你们说我被强奸了，第二你们要说我博你们的眼球，这一点当然是就这一件事是压垮我，形成我最后如此的怯懦吧的一个最后的一根草，一根稻草。
你不要怯懦宝贝，你不要怯懦。
我们再往下继续说，我的性格最后从我大四的时候，就是你毕业 Kiki 毕业这一年，我形成了一个转变，因为 Kiki 的大学中一直是我一个就是亲生姐姐，大不到一岁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就直到她毕业之后，我其实大学中我没有被欺负，我属于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我不太说话，不太表达意见，我也不太说任何东西，直到我这是第一个转折点。第二转折点是当我工作之后，我的想法就是我变得非常的更加的有些冷漠，但是我对我爱的人和爱的事儿足够的真诚，就是很多事情不再去消耗我了，也不用再去跟他们去说对还是错，或者是对不起，我的狗把我的指甲给咬劈了，咬流血了，我操，
妈妈他
我打到他打到我操真他妈流血，等一下我拿血。
好，
好了，继续。然后，我包一下。然后他就说，不是他就说，是我就在想，就那一年的转，这就是我的人生真的分好几个转折点，从我大学的失恋到家，就 Kiki 毕业，然后到我去考研，然后到我工作，到我再去出国，这五个点都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直到 到最后我慢慢蜕变成我想要的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不是说我装的不想跟他生气，是因为可能我现在就是有点狂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人分等级的话，以下这些人你再骂都骂不到我的内心。到现在我只在意 Kiki 父母干妈还有我爱的人怎么看我、
啊、
剩下的人不重要了，已经真的不重要，因为他骂我其实激不起我内心任何波澜。我希望我爱的所有人都变得如此的开心，就是放下吧，那些东西都真的不重要了。我希望真的开心，我也希望我说给我爱的那个人和我现在面对面我一生的这个挚友。我给大家都介绍过 Kiki 这个挚友，然后还有我的父母，就是大家把一些事儿求求你们放下吧。其实不是放下就是我们妥协了，我们没有妥协，只是我们不在意那些我们本就不该在意的东西，而我们再把注意力放到我们该在意的事上。哪怕我喜欢的人，我爱的这个人他不喜欢我他不爱我，在他的人生中无足轻重，我也希望今天的话可以带给他，我希望你选择你值得的。就像我不要求你在我这里或者喜欢我，我只是希望你好，就是希望你能选值得的。有些东西你本就不该在意它。我想说的已经是这些。
天哪，你太棒了，你棒到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我太爱你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topic，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姐姐，如果遇到暴力之后该怎么做的一些话题。